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耶稣里头拣选我们啊！你在2000年前借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并不需要重新做成什么，我们只需要来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愿意真的是离开这个天然的生命。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帮助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这福音上继续来成长，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能够享受到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带领我们要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第三次我们讲这个德纳山地伟业这个系列的背景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要那个是在那些山地的那些仇敌。但是他们第一次进迦南地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这就有点像我们大家听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大多数人其实真的信主很多年都没有听到过清楚的福音吧，没有听到清楚的福音。我们就算有清楚的重生的经历，知道主是这么好，但是呢在过后往往就陷入到这种想要靠自己天然的生命去讨上帝的喜悦，因为知道从神那里才能有真正的帮助，才能有真的是才能有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些人生的价值，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在那个时候往往被教导我们需要自己来真的是努力讨上帝的喜悦，离弃罪等等等等。但在那过程当中呢，却碰着各种各样子的失败的经历，发现你越自己去努力呢，越发现自己里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让你真正去讨上帝的喜悦。直到后来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所以一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在律法之下待了很久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但是呢有不少的情况发现，我们听了以后，一开始有的人可能听了一段时间真的有经历到这种福音对我们所带来的失望带来的这个得胜。但还有的人呢一开始听了虽然很兴奋，但是过后发现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还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 frustration， 好像福音并不能容易那么样子进到我们心里来。所以这次呢，我们用这个德纳山地为业，通过以色列人他们在这进迦南地里头所面临的这些失败，从这些经历里头来学习一些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从他们离开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一共也就11天的路程。所以整个他们从离开埃及到迦南地大概也就那么长的时间，对吧？大概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呢，从埃及地到迦南地之间实际的距离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们在这其中竟然可以走40年。当然对有的基督徒可以说一辈子都没有进入到迦南地里头。所以在这里头真的是我觉得是告诉我们这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学到了我们可以尽快进入到迦南地，学不好就在旷野里头真的是一直绕行。我在想看这么一个问题出埃及和进迦南哪一个更难，哪一个更加困难？要从本身来讲，其实出埃及更困难，因为埃及是当时我相信在地球上最发达的，就是最发达最先进的一个国家，所以文明古国，你在那里做奴隶，人家有正规的军队，你要想要脱离埃及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呢我不能说是乌合之众，起码也都是一些小国家了，对不对？部落嘛，不同的部落来讲，真的来讲要从军事实力来讲，埃及绝对要比迦南的这些人这些各个分散的这些部落要强大的多。但是在实际的经验上，我们都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出埃及要容易得多，进迦南地要难很多。原因在什么？原因如果你回想一下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你就知道说出埃及他们也没有打仗，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任何的打仗， 他没有去跟法老的军兵打吧，整个过程是上帝单独的作为，上帝单独的作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过红海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基督徒的重生得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不需要打仗的，真的不需要打仗的。当然明白圣经里头讲的真正的重生，那是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一次带领我们，有就是在他里面包着我们能够有个新的生命。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更是我们不需要去打。但是要进入迦南地的话，在以色列人的经历你就知道说，虽然是神真真使他们得胜，但是他们却得去打。这就是区别了，这真的是区别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一旦你重生了以后，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说这个你能去做什么吗？你能去做什么吗？对吧？你能够追求来重生吗？一般的人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是不肯追求的，对吧？不肯相信，对吧？一开始都是对福音是抵挡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并不需要去做什么，而是被动的在接受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上帝可能借着其他人对我们讲一些话，然后等等等等，我们自己没有做什么，没有任何的功劳而言。但是呢，要进入迦南地的话，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每个人要进到迦南地哦，今天要实实在在面对这里头的敌人，面对很多很多内心里头错误的思想，面对我们天然属肉体的那些倾向。所以今天呢，对我们的经历上来讲，这个是更难的。那对人有什么不同的要求？这里其实就是被动接受上帝的工作，这里需要怎么样？这里需要与神同工，是吧？需要与神同工，需要去配合。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里就难很多。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说，以色列人在他们第一次进迦南地，他们失败的原因有三个很根本的原因。我们前两次已经讲到关于惧怕，这一次我们要讲到顺服的问题。他们不顺服神。如果你去看那个，如果想到我们为什么会不顺服神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们现在神对我们不够真实，对吧？不够真实。如果今天有个实实在在的神在这里，对我们很清楚，顺服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呢，因为神上帝看不见摸不着啊，就算圣经里写了一句话，我怎么知道那句话真的是在对我来讲的什么什么？我们就会觉着可能是跟上帝太远了，或者他对我们不够真实，我们难以顺服他。其实你会想啊，如果把这些我们所认为影响我们顺服上帝的因素全部都去掉，那我们里头会不会有不顺服？你会发现还会是不顺服。所以这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不顺服原因不在这个地方。我们从以色列人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啊，当上帝带领他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所有的人都经历到什么？上帝在埃及地用石灾就是击打埃及的那些人，把他们从这样一个为奴之家从那里拯救出来，然后带领他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当中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然后在中间如果没有水的时候就让磐石裂开给他们有水喝，然后在那过程当中他们想吃肉了还有鹌鹑，对吧？所以呢，在他们当中是充满了神迹，上帝的同在其实可以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云柱火柱，对吧？云柱火柱，这个就是。但是呢，当神要让他们去上去得那个地为业啊，他们这里《申命记》1:26讲，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里头这是讲到他们对神的一个不顺服。这个不顺服，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不顺服是出于什么？出于不信。那不信又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他们害怕，他们心里害怕。你如果不信，不信是因为我们不信，不是简简单单的不信，我们所有的不信都是因为我们信了跟神的话相违背的东西，我们才不信的，对吧？是先信了另外一个东西，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要去想要去来接受福音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涉及到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悔改，也可以把它叫做舍己，也可以叫做把它放弃，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必须要放弃的。不是我们 自己去放弃，所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我把它放弃了，然后放空了，然后上帝的话语进来，其实这两个是同时的，放弃的他进来那个东西就取代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讲主要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啊。在他们的例子里头呢，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不仔细讲了。如果你去看接下来看这一段的话，他们还有对上帝另外一个不顺服，然后当神就告诉他们说，你看没有，从哪里讲，从29节开始吧，摩西这时候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这都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的，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提醒他们，他们所经历到的上帝的神迹。然后呢，这里讲到，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你看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他们不要去打了，不要去打，让他们要回到旷野里。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个时候突然好像是悔改了，但是这不是悔改，他们呢，他们不想再回到旷野去，旷野显然不够好，他们吃了那个至少看到，不是每个人都得以吃到那么多，只有一挂葡萄不够60万人吃的，但是呢，看到这个葡萄，一挂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来杠来抬，他们也告诉呢，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不想回旷野。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怎么样，争先上山地去了。你看没有，这就是肉体的一个特点啊。当我们讲悔改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天然的心思意念所想的，我原来做这个事情，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了，这在天然人来看这就是悔改了，但是圣经里所讲的悔改涉及到更深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头，你如果在接下来你就看到了，在这里本来是上帝告诉他们去，他们不肯去，然后现在上帝让他们不要去。那如果你从你的不顺服上面悔改了，那是不是上帝让你不要去，你就应该不要去啊？但是他上帝让他们不要去，他们却争先的要去。耶和华吩咐我说，在这里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要去，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所以你看没有，肉体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上帝无论说什么都不容易去听从的，让他去他就不去，让他不要去他就要去。如果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肉体的特点，你会发现我们的肉体跟他们差不多的，我们以为过后这就叫做悔改了，这不是悔改，这还在肉体里头，上帝不在肉体里头，可以说是不与肉体同在的，是不是？不与肉体同在的。就算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说，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但是上帝浇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带领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不是属肉体的。好，我们在这里再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不顺服神？按理说对他们来讲，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神迹的带领，你现在想一想，正常的思想啊，来想，如果你经历上帝这么多的带领，你说要相信上帝说的话是对的，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应该干什么，按理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吧，对吧？我们人可以想，我们幼时候为什么不顺服，比如为什么不顺服父母， 我会觉得父母说的也不见得都对吧，确实有些东西他们说的也不对，所以要是顺服他我们就觉得很难。但是要顺服神，尤其是亲自经历过上帝这么多神迹的带领，按理说是顺理成章的，但为什么就不能够顺服？如果更深的原因啊，更深的原因，我们看一个对比就容易明白。这是主耶稣的例子啊，主耶稣的是顺服神最完全的一个代表。圣经讲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顺服上帝到这么一个地步。但你要想主耶稣他怎么样可以这么顺服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注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顺服神。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然后讲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主耶稣在这里啊，就描述了父是看不见的属灵的上帝，子是道成肉身，完全照着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的样式，这样一个在物质世界的这么样一个人。他在描述这两个看不见的上帝与看得见的子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这个呢当然是上帝造人本来的心意，在亚当那里就失落了，所以从此在地上就再没有一个完全的代表。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是这么一个完全的代表。他在这里所讲的他跟父的关系，我们在想为什么他可以顺服父神到那么一个地步，这里头实际上有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因。主耶稣基督他跟父神是合一的，对吧？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看得见的子跟看不见的父神他们是合一的。可以这么来讲，主耶稣他有没有个自我意识？主耶稣当然有自我意识，如果他没有自我意识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有个自我意识，他有自我意识，每个人都有个自我意识，但他这个自我意识跟上帝的这一个意识是合一的一个关系。只有这样有个合一的关系才可能完全顺服神，对吧？这就叫做神是什么意思他就什么意思。所以这一个顺服啊，是出于生命本质的一个合一。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不顺服，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和慈爱和这样子神迹般的带领，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顺服神，要他们去他们就不去，不要他们去他们偏要去。因为人有一个独立于神的自我意识，独立于神的自我意识。我们每个人出生成长，我们所有的这个自我意识啊，已经是独立于神的了，独立于神的自我意志。那这个自我意志的来源是怎么回事？大家可能看过类似这样一个图画，这里讲的 Our choice results in separation from God， 就讲到人是 sinful 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人呢选择让我们跟上帝分开。这是传福音的单章里常常用的一个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对不对呢？这幅图画对，但是不够准确。什么叫对不是准确？请问我们成为罪人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根据圣经来讲，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自己的选择。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5章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请问在这里头你有没有选择？今天有没有人选择说我不是罪人？有没有人选择说我不犯罪？有人能不能够选择说我可以不顺服，double negative 很难。我们可以选择，我就凡事顺服神。你只要是一个天然人，在亚当里，这一个人是谁？是亚当，对吧？我们只要在亚当里，只要在亚当里，你没有选择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过去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反反复复地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说千万千万不要停留在肉体里头听福音，千万不要指望在肉体里头继续忍耐等候，有一天福音就在这里头就可以实现。整个福音是要把我们从天然的生命里头，从亚当里带出去。其实这个带出去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只是在讲这一件事情，讲这个好消息是这么回事。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要在亚当里，在这个时候想要顺服神，或者像刚才吉吉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选择要 fix 自己的 problem， 然后才觉着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在这里没得选择的，那这个自我意识我们都知道怎么来的，这是当亚当夏娃当他们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当他们觉着今天他们内心里有个，他们觉着自己不像神，今天要通过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然后可以像神，那这个想要像神的这个生命其实是什么？不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来获得的。可以说怎么样，需要自己独立于上帝创造出一个像神的生命。这个是不是就是撒旦想要干的事情啊？他想要像神一样，但是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他一开始是被那个可以被造是为了成为遮掩约柜的基鲁伯，可以说是服侍的。就像新约圣经里说，天使都是服侍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当他不满足于神给他的这个位置，他自己想要像至高者一样的时候，他是不是得自己去发明，自己去努力？所以你看没有，所有的律法之下的思想，律法之下的方法，最终来讲都是让我们要独立于上帝，从他不是从他的恩典，从他的旨意里头领受，而是自己需要努力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一个就是独立于上帝自我意识的起源，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旦有了亚当夏娃，有了这么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它的特点，它有个独立于神的自由意志，其实也就是自我为中心，这就是我们所讲罪的本质。一旦是这样的话，人就没得选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不是罪人。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今天听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这幅图画呢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把这里头的细节讲清楚，对吧？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选择到底是在这边远离上帝，还是在神这边。所以这个其实跟福音还是相符合的，对吧？还是相符合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有选择什么？我们有选择是说，我要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这一个是所有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选择，对吧？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选择。所以今天呢，他们不顺服神，其实出于他们就有一个不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特点，他们有个独立于神的自由意志。当上帝所说的话跟我们所想的自由意志里，我们心思里所想的东西矛盾的时候，人的特点是什么？总是趋向于去选择自己觉得对的事情。这就是不顺服上帝的根源了。因为这两个思想，就是有两个思想，简而言之就是有两个思想。主耶稣的例子就是说，没有两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不可能不顺服神。上帝的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就是什么。所以今天只有与神合一才能够真正顺服神，不可能是上帝是一个单，他的思想是个单，是一样，我们有个单独与他的思想，怎么可能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跟他思想一致呢？除非这样，那另外一个也是神了，这造出两个神了，对吧？不是这样子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当我们跟他的生命合一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思想。什么时候生命没有跟他合一，就有两个思想。只要有两个思想，就会有不顺服，只要有不顺服， 就会进入了迦南地，对吧？我们来想看一看啊，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独立于上帝的自由意志。独立于上帝的自由意志，其实在小孩子身上啊，我们现在这里没有小孩子，对吧？但是每个人都做过小孩子，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是做父母的。做父母的呢，都知道过，小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就是在长大过程中为什么不听话？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说 ，Candy 或者 Elsa， 会怎么说？就是小孩子为什么不听话？我在上网，这是上网搜的啊，这就是很一般的一些解释了。小孩运动能力的发展，你以前把他限制在这里，他以前只能待在那个 crib 里头啊，那个摇篮里头，想出也出不来，也不知道他那时候在想什么。但等他后来他可以爬了，然后能可以走了，能可以跑了，他就要按着自己的，他就想要去探索，好奇心嘛，好奇心得不到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其中不听话的原因。那如果是照着这个思想的话，那就是应该让他顺其自由了，是不是？教育孩子得到的这个就是说顺其自由。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上网搜到的至少这个里头还讲了一个其中一个原因，自我意识发展确实是如此。不光是前面对吧，身体的发展或者好奇心得不到满足，因为你限制他，他为什么不听话呢？因为你不想让他去做这事情，他又很好奇，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他想要去那边去看一看，对吧？想要去 不受那个限制。另外一个自我意识发展，小孩的时候真的，你注意很有意思啊！我在我们家小孩的那例子上，我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一次，那是我儿子，我都估计还不到两岁，还是多大，我那时候买了一个新手表，就说把这个旧手表给他，把旧手表给他啊，小孩嘛，然后呢，可看着挺高兴。第二天早上，我的新手表不见了，我放在桌子上嘛，那新手表不见了，我一想肯定是我儿子拿走了，然后呢，我问他。你有没有见我的新手表？没有见新手表。后来就在他房子里找见了，当然藏的肯定也不会说是多高级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就被找到了。所以你看到在那个例子里头，就说他有个自我意识，再小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这么回事，但现在给了两个表，一个新手表一个旧手表，你说把旧的给他，他自然就想到那个新的好吗？为什么不把那个给我，我放了桌上，自己就动了这个念头，动了这个念头去把那个拿了。哦对了，我新手表找不到，旧手表在那个地方放着，就在桌子上。对，所以人家还是很仔细的，人家还是很仔细的。这就是小孩子，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你自我意识这个时候就开始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一个自我意识。那青少年为什么会悖逆？真的，青少年有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父母来讲，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可以说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跟孩子有各种各样子的挣扎，就是中间的这种不是挣扎，是跟中间的这个叫什么 conflict 冲突，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听，对吧？有的可能小孩子以前就不是那么听话，那可能父母还习惯点，还有的小孩子本来一直很听话的，然后到青少年时期突然变得非常不听话，这对父母来讲是非常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当然现在大家可能都慢慢就是期待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另外小孩子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会故意做一些反叛的事情，不管他们的穿着打扮还是干什么，就让父母看不惯，但他就是要那么做，是吧？也有这样子的事情。青少年为什么会悖逆？这我也是上网搜到的一些说法啊。他就讲到说，父母关系紧张，缺少家庭温暖，父母为精英能人，父母强势，父母过于严厉，施行家暴或言语暴力，父母期望值过高，父母关心爱护孩子的方式不当，父母反复唠叨，喋喋不休。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那个青少年写的，因为所有的都是讲父母的不对啊。最后一条是我加的，自我意识发展不愿意总被管，大家总相信这一点吧？为什么被逆？就算以前很听话的孩子，他一直在被管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可以有能力或者有那个胆量去反叛父母，但是到了一定岁数，他自我意识发展，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强烈到一个地步，而且呢，内心里头对过去一直被管的这种在家庭内的关系产生一个心里头的抵触和反感，那这个时候悖逆就有了。所以呢，如果在那之前，如果尤其是有些父母啊，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我知道有，就是我以前或者见过或者听过这样子的父母，他们对小孩一开始啊，就是说很简单粗暴的一种管理方式，然后呢，小的时候用高压把孩子，就是让你就是得听话，就是怎么样，但是到了后来啊，那种教育都是非常失败的，真的都是非常失败的，因为每一个人有他自我的意识。当他自我意识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不可能能够用压力把他压下去的，对吧？如果被压下去，一直压下去，这个孩子是内心里非常扭曲痛苦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人因为有一个这种自由意志啊，这种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在这里头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如此。那接下来呢，独立于神的自由意志啊，其实就是自我中心，这是有代价的。刚才就讲到说，我们人天生的就有这么一个本性，这个自我意识它一直在发展，它一直在成长，它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它想要照自己内心里所想的事情去做，但是同时呢有代价的。那这一个自我中心的代价是什么？我这是从我以前有一次就是福音聚会里头的选出来的，当时是用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第一个感受就是羞耻和害怕，对吧？羞耻和害怕，然后这个羞耻，我当时是用讲到这个羞耻。如果你看定义啊 ，a painful emotion caused by consciousness of guilt, shortcoming or impropriety， 就是当一个人有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啊，同时呢，因为这个自我是脱离于上帝的一个自我，只要是脱离于上帝的这个自我意识，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就是不足感，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第一个注意到的自己赤身露体，他们原来也是赤身露体，他们现在不但注意到自己赤身露体，还觉得羞耻，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为他们自己遮羞。所以这里头你看啊 painful emotion， 自我为中心啊，有一个独立与神的自由意志，他因着里头有这么一个不足感，而这个不足感是必定的，因为只有上帝才是那个充满万有一切的源头，我们一旦离开他，这个自我意识生来就是残缺不全的，那还有什么？缺乏安全感，一切性格上的弱点，你我啊，每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我们昨天所谈到的那些惧怕，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出于这个独立于神的自我自由意志，一切人际问题的根源。人生觉得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需要在神里头才能够真正找到，因为上帝不但创造我们有他自己的旨意，他同时他赋予我们的生命就有成就这个旨意的能力和恩典智慧在那里头，但是一旦脱离上帝，我们往往就找不到人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发现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成就，里面永无满足，内心空虚孤单，因为这个自由意志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个造成啊，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啊，在人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你， 这是在这个自我意识里头感觉。再亲近的人，父母亲跟儿女、夫妻，那兄弟姐妹、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心从本质来讲都是孤单的，在天然人类就是这样子，未来没有真正的盼望，等等等等，这个就是独立于神的自由意志的代价，就是个代价，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一方面在发展，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不可逆转的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但同时呢，它又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结果，这种代价。那对于我们当中的人来讲，当然都是信主的人，那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自由意志怎么办了？按理说啊，你要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要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耶稣跟那些当时代的那些宗教领袖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你选择这边本身就意味着什么？本身就意味着没有选择那边。另外一方面，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没有，路加福音这里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要求好像不过分吧？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不过分吧？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啊，从来不是一个迎合大众的人，他所呼召的是真正来跟随自己的人。你觉得这个要求太高吗？你觉得这个条路太窄吗？这个门太小吗？你要知道，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这个神的生命，这个东西值得不值得呀？对吧？这个东西值得不值得？所以呢，按理说啊，对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这样一个决定，就意识到，就是前面的功课学好了，明白这个独立于神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好的，活在天然的生命里头是不好的。所以如果要是这个真学会了，那跟随耶稣的这就叫做手扶着犁不向后看。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没有这样有意识的一个决定。你会发现啊，一个人在他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前面这个决定若越清楚，他后面走这条路越容易。我就记得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啊，真的刚信主，实际上还没有受洗。我记得11月20号信主的，94年的11月20号，然后那年的年底就是圣诞节附近，去参加冬令会的时候。然后在冬令会里，牧师呼召说把自己的生命来献给神，一生献给神，并不是去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真的愿意把生命交给神掌管。我真的感谢主，那个时候你说对神认识多少啊？但是我愿意，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挣扎，因为当时的想法，那神既然是全能全智的，神又真的是爱我们的，那把自己交在他手里就是最好的。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啊，那个决定，因为在从那个时候，你想94年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听到完整的这个福音或真正的福音？2010年，16年以后。但是在那16年当中呢，因着自己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神，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我所经历到的神迹，都是在听到福音之前。所以今天啊，对一个人来讲，当然听到真正的福音，这是让我们的生命整个能够进到另外一个台阶里头。但是呢，如福音对我们带来的益处多么大，其实或者信仰更广泛，信仰对我们带来益处多么大，取决于我们内心里头可以说悔改程度。你如果真的学会了要放弃，想要放弃这个，觉得说哦，原来我独立于上帝，这种靠着自己要这样，想要实现这个，想要实现那个，在那里头其实都是劳苦愁烦了。 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一点啊，这个时候再就内心里再去听福音啊，就容易得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啊，那怎么该补课？我的意思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很久了，但是内心里头啊，还是有这么一个概念，还是这么概念，喜欢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我觉着你很好的一个检验方法，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读圣经，当然圣经里头写各种各样的，让我们都去顺服上帝，那也做不到。如果这就做到了，也不需要耶稣了，对吧？但是呢，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清清楚楚知道说，有的时候啊，上帝来感动你是很清楚，你知道，那就是神对你说的。当上帝感动你，我在你心里头对你说话的时候，你顺服不顺服？你会发现有些人不顺服的，就是上帝来感动，我还是要照我的去做。但如果每一次啊，上帝真在那内心里感动你的时候，你不管什么样的代价，你都去顺服啊，上帝也不会超出你的那个什么，超出你能够承受，他让你去做的事情，其实当时你是做得到的。关键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放下自我的那个意见，然后去照着上帝的做。如果你能够这么去做，真的，就算没有听明白福音，就算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都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这是我自己多次经历的事情，就是没有在那十几年当中，在那十几年当中，学业上、家庭里头各种各样的，其实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和带领，都是对福音没有多少认识啊。那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其实就是愿意在有些事情上愿意来听神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是吧？那怎么不该补课啊？在这里头剩下的时间几分钟把这个讲一下。这里头要补课啊，最主要的啊，就是说明白圣经里有这么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叫做律法是训门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面前。我们如果现在发现，我刚不是说有个检验吗？检验，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还是有这么个很不顺服上帝的这样一个心态啊，很不顺服上帝的心态，这个时候更多的需要去，我不能说要听律法，我要说是从律法里头学功课。什么叫律法里学功课？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啊，诗篇这样一句话。32篇第8节，我要教导你，这神说的，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里是旧约圣经的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他会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上帝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啊，这包括我们人生的，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然后到有一天有机会信主，中间是上帝一步一步带领，然后信主一开始对上帝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委身，到有一天有个地步，你愿意对神有一个委身，然后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叫肉体，什么叫属灵，然后从听到福音一步一步一直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种生人生的经历，上帝都要带领的，上帝都要带领的。我说在我以前那16年里头，上帝多次带领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就要学习听神的话。他说你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罗马是听不懂人的话的，对吧？啊，当然罗马可能也听懂几句话，对不对？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时候，就算他听了话，怎么样？交换配头，你知道那个交换配头对马来讲是什么？那里头有个卡他的，是嘴巴里头让他疼的。如果让你这边拉，你头长这边就不那么疼；如果向你那边拉，头向那边就不那么疼；如果你反过来就很疼的。神在这里头的意思说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会疼的。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律啊，上帝所创造的律，不管你今天是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不管你信不信主，其实按着上帝的这律生活，人才是最满足、最幸福、最得胜的状态。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应该是那样子。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顺服，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得要顺服一个东西，叫做顺服因果律，就是种于收的律，由不得你我的。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这个不管是在肉体里头，还是从肉体要进到基督里头，中间这个律还是一样的，种什么就是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种于收的律啊，这一个必须要明白的。你知道在这件事情啊，我说我今天没有说是我们要讲很多很多律法的怎么样，重新去走律法的道路，怎么怎么完、啊、那个走到头了以后，然后才能再来听福音。如果那样子，或许还需要再30年才来听福音呢、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现在想想啊，律法里头它在我们真正该学到的什么？我觉得真正在该学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一个核心的，就是这个因果律，就是种与收的律。如果你内心里啊深刻的知道种与收的律，按理说这个很简单呢、啊，种什么收什么，谁不知道种什么收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种什么收什么。比如说，我就说，比如说我如果是教学生做研究的。所有做研究做好的人都有一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能不可以不去做那些事情还能够得好的结果。但你会发现有很多学生研究做不好，但你告诉他要去这么做要去那么做，他就不去做的。这就是不明白种与收的律。所有人都在做好的人都在遵循这个律，你不去遵循这个律，然后还指望得到好的结果，然后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通常呢是表现什么？就非常沮丧，觉得我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呢？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做出来，别人的题目怎么做出来，我的题目就做不出来呢？等等等等，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啊，这个东西不明白。我再用一个例子来举例啊，教育孩子的例子，这有两个孩子啊。一个乖孩子，一个熊孩子，这就像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有点像哦。我跟你讲这个关于顺服的事情。我们家女儿呢，其实真的是从小是非常乖的，从小是非常乖的。儿子呢，从小发现就不怎么听话的，大概真的不到，觉得又是不到两岁的时候，不到两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女儿去玩，比如他们玩完东西，要他们把东西收好，女儿就乖乖的在那把自己东西收好，儿子就在后面磨蹭，磨洋工，没人教过他这一点啊，没有人教过他，他就磨，磨了以后，最后发现姐姐就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了，哎呀，就自己就 figure out 了，自己就 figure out 这个方法很简单哎。当然直到大人后来才 figure out， 才搞清楚原来他在用这个策略啊，不行，你的东西自己收，姐姐收姐姐的，你的收你的。那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女儿一直是真的是很乖的，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她肯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不等于啊，就是小孩子他还是有他自由意志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啊，反正有个机会是看到他的日记了，那日记里头就讲到一些可能在学校里听到一些关于这种自我的这种说法啊，但他就觉着，反正中间基本上写的事情就是说是，为什么我都是在做，就是别人要我做的事情，然后我什么时候要为我做事情？他日记里这么写的，然后他觉得这样子生活太痛苦了。反正当时吓了我一跳，这个一直很乖的女儿怎么这样子？后来我就跟她谈了一下，我就说，就讲到学习的事情啊，学习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啊，真的其实很重要，就是当时她有这种想法啊，这个想法肯定是出于学校，不管是同学或者老师或者怎么样听到了，甚至是自己怎么看书不知道怎么产生的，总之有这么一个想法，她以前可能没有这么意识说，哦，她应该那样子，当她有那个意识了以后啊，那段时间她就很难受， 但是我后来我就跟他谈了一下，刚好就那个时候关键的时候跟他谈啊，如果过了久了，那这个思想在他心里头种久了，那过后就不容易解决了。但当好当时我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那比如说你自己成绩你是想考好还是不想考好，他想了想，他说我想考好啊。所以我说你看没有，这个不是父母要你去做的，不是父母强迫你去做的，你自己也想去做好，对吧？所以当时其实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个谈话，经过那之后他就心里头就没有那种不高兴的那个什么。所以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本身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家孩子里，我们从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说啊，至少就是我觉得从来没有说是好像小孩子啊，你要争气要干什么是为了父母有面子。我一直跟他们说的就是说，你们只需要 do 你们 best， do 你们 best， 对吧？你们 do 你们 best 就行了。然后当时呢经过这个事情，他的不开心就没了，然后过后就好了。但我发现儿子啊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儿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当中啊，碰到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当时啊，我记着他们小的时候啊，我们规定好一周，比如说打游戏可以打多久的，然后也告诉他们，你们自己拿时间，就是有一个秒表一样的，你们自己说到多少时间。我女儿就很老实，她到了什么时间好。结束了，他玩完了，他就不玩了。儿子呢，他那30分钟怎么都用不完哎，或者说是总共可以两个小时，打了很久了，怎么他还是，你去看那表还是那个，后来就知道他中间动不动他就给你停了，他就不是那么老实的，他就不是那么老实，因为他自我意识强啊。当然这个故事也不能讲太久，但是中间后来我就会发现啊，在孩子身上啊，就是有的孩子比较明白因果律，天生比较明白因果律，明白因果律啊，其实头脑上没有谁不明白的。我说明白就是你心里明白因果律，你做事情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结果，你就会去看说我这么做能不能带来那个结果，如果带不来那个结果呢，那我就说如果那想要的，我就要调整我的行为去做事情，以至于可以带到来我想得的结果。当然你可以说儿子也明白，他真正想要的结果是能够打游戏，所以他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的去达到那个结果。但我说的不是，我说在人生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就会发现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儿子就不，他其实真的不明白因果律。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有些事情上他其实想去得到，但是他该做的事情他就不是去做，就不要去做，因为他有其他的想去做的事情，但是他照样会想要得到他没有去做没有去种的东西，地方他要想要去收，然后在那里收不到呢，他会非常非常的沮丧。这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做事情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不明白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如果不明白啊，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不会悔改。因为你不把这个种什么跟收什么连在一起，所以你会继续去做错误的事情，但是却期待有一天得着好的这种收成。这个东西学不会啊，这个东西学不会，就让我们过后去听福音会照样犯同样的错误。原来在肉体里头就会 suffer 各种各样的这种 consequence， 但是等到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福音里头所讲的好多事情，我们不会真的只是照着福音里所说的该怎么样放弃的，我们就真的去放弃，我们心里头还是保守它，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另外的地方有长进，但另外那方面长进，你我在福音上有长进，某方面长进一定是在某方面有放弃肉体。如果你在那方面没有放弃肉体，你绝对不会在那方面长进的。 但是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在这方面，我看到我放弃了肉体长进了，但这一方面我实际上在自欺，我没有放弃肉体，但是呢我还指望得到收成，我觉得我继续做下去就行了。不是的，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肉体的一点上，都需要放弃。听福音不难，福音也不难理解，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它进不来。进不来是什么？进不来是因为我们把另外一个东西抓住不肯放，而看不清楚这个种与收的律，我们就会在很多地方不会悔改。真的，你说悔改难不难？我有时候看我儿子例子，我觉得好难哦，好难啊。因为他一方面他好像在某些事情很 suffer， 但你真让他改呢又很不容易改，我觉得好难哦。但我后来我仔细想想，为什么难？就是因为不明白因果律。请问你我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明显知道你做一件事情你一定带来恶果，你还要不要去做？肯定不要去做了。就你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个恶果就会来，肯定来，一定来，要么什么时候，但是一定会来。如果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你就不会去做了。所有去错的事情我们还继续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觉着那个错误会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迟早不肯在那些事情上悔改。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在这里头听上帝的话，当我们在律法，就是你的心思还在肉体里头，以及想要脱离肉体，都需要来学习听神的话。在这里头要学会听神的话，一开始一个初级班学到的就是因果律，就是种与收的律。如果我们教育孩子啊，我们也知道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子，你既不能把他限制到一个地步啊，让他变成好像被压抑，对吧？但是也不能够让他不知道因果律。你如果他不知道因果律啊，就他没有这么一个概念。我的意思说，对于预备孩子也好，预备我们自己要听福音领受恩典，最关键的就是让他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种什么收什么，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做错事会有结果的，做错事会有结果的。我们做父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觉着啊，那也没关系了，我们把结果都 take care 了。 take care 就像我儿子的例子，其实原来家里头很多事情容易 take care， 等到真正面临人生当中的事情，父母是不能够 take care 的。所以最终还是要来学。感谢主，我觉得在我儿子的例子上，过去几年里头真的这一点是比较清楚了，所以他的生命就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道路，也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带领我们，也谢谢你的圣灵不断的在引导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正能够走入到这个流奶与蜜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真的是迦南美地。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